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的恩典。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变化，无论人的罪怎样泛滥，无论属你的教会受到怎样的攻击，无论属你的儿女受到怎样的影响，主，你在高天之上仍然在掌管一切，你仍然在掌管万有，你的话语仍然是在地上来推行你的真理，你的灵在地上仍然在施行你的救恩。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更要紧紧地靠近你，我们深信跟随你必定能够走正确的属灵的道路。愿主继续用你的灵，用你的真理来开启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开始哥林多前书的新的一课，第十课。那第十课呢，有十二和十三两章，那今天还会讲第十一课，讲第十四章。那这三章的圣经呢，更加强调呢教会里面正确的属灵的关系。那从另外一个词来说呢，也叫做教会的正确治理。在这个方面呢，哥林多前书有非常清楚的教导，也非常重的教导。他既教导教会当中有的正常的结构，也特别提醒在教会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在教会当中比较需要强调的个人的本位。那这个是在整个外邦教会当中，在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有两个大的挑战，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第二个，我们个人和教会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那这两样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有一个我们所说的 vertical， 就是 直线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神亲自带领我们，神亲自塑造我们啊。然后我们和神的互动呢，是儿子或者叫做儿女跟天父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和教会的关系，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当中所设立地上的神的国。那在这个国的当中，所有属他的儿女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在教会当中正确的定位，守住自己的本位，和信徒正确的互动，就是来展现和神正确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信主的人，他号称他和神的关系很好，很属灵，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他完全不按着神所设立的教会规矩来服从，来顺从，他和神不会有好的关系，他和神的关系是错的。就好像圣经说，当你说你爱神，但是呢，你却恨恶你的弟兄，你那个爱是假的。那当你说你在神面前是敬虔的，你是属灵的，但是你在神的教会的当中不顺服教会的规矩和权柄，你那个所谓的对神的敬虔或者所谓的属灵是假的。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一个点上，我们外邦教会，哥林多教会外邦教会有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的背景或者说世俗的背景，使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呢有很大的误区，我们带着很多错误的背景进到教会，然后呢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所眼见的每一个人的状态，让我们在实践神对我们个人在教会当中的本位，在这个上面我们有相当大的一个落差。这个落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认识性，我不知道教会应当怎么一个结构，为什么要顺服教会做带领的，为什么不能结党纷争，为什么要对弟兄姊妹的关系你一定是敞开的，行在光明的里面，你为什么要恩待那些，或者说你信心刚强的要包容信心软弱的，为什么你信心软弱的在教会的当中不能被轻看，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灵性， 当我们的灵性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所有互动的当中，就算我们脑袋知道，但是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在教会当中应当有的那个本位。那所有在教会当中纷争的人都是受到了刺激，受到刺激以后，他在教会里面就产生纷争，这个刺激可能是个人的罪，可能是教会里面的一些的问题，然后他就开始结党纷争。那这个呢，本身就是你灵性不够成熟。一个真正灵性成熟的人，在教会的当中，属神教会的当中，无论任何的情形发生，你都是按照神所设立的教会的规矩，按照你的本位在教会的当中做正确的互动。那在这个点上，外邦教会是非常的混乱的。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历史上，千年的历史上，他们不是正确的教会的形式，他们是用皇权，教皇他是用世俗的皇权，用宗教的那种的权威和压力来操控信徒，那个是错的，那个看起来似乎稳定。所以呢，马丁路德他在真正回到圣经的时候被说成叛教者、叛逆者，那这是一个错误。那当我们按照正确的教会的结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挑战才会显出来那个真正的危险。因为呢，那个皇权强权的控制呢，在个人性的表现上你大概没有机会，但是当这个教会正确的结构有了，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尊重，是本着真理和彼此相爱的关系在互动的时候呢，个人的那种的罪性的发挥，每个人都有可能了，每个人都可以发挥，甚至是毫无控制的发挥，甚至看起来是毫无效果、没有任何恶果的，这样的我就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教会造成的混乱是非常厉害的。在马丁路德以后，整个教会开始回到真正的圣经的根基的时候，在教会当中的挑战并没有像罗马天主教一样好像是没事，反而更多的事情会出现。那这个出现呢，就是挑战我们自己的敬虔，我们对教会的正确的认识和教会的正确的互动。那这些事情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包括今天，到处都存在，每个教会都有程度的问题，然后存在的情况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的反应不一样。那我就回头来讲，我当讲了这一段以后，我们再看经文，你就知道保罗在说什么。在12章第1节，保罗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第2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两个经节的结构。第一个结构呢，保罗说呢，讲到属灵的恩赐。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呢？那这个里面恩赐两个词是放小点的，他讲到什么呢？讲到属灵的事情，是讲到教会里面的事情，教会里面都是属灵的事情。那信徒呢，你和弟兄姊妹所有的互动都是有关属灵的事情，所以这个重点呢，他讲的这个恩赐呢，有一点点的加上的这个含义哈，比较准确的是一个大范围的或者是一个总括性的有关教会的事情。他说呢，论到有关教会里面的事情，你们个人在教会当中怎么去 behave 怎么去表达你自己啊，你怎么去做在教会的里面。那论到这件事情呢，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换句话说呢，你们并没有明白，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教会的当中应当怎么做，你们不明白。然后呢，我要让你们明白。那怎么明白呢？第2节，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那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他过去的背景拿出来讲呢？因为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当下在教会当中他们所做的，因为你们现在所做的是外邦的背景带到教会的里面。那这一个教训对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教会，比如说我们华人，特别是道路背景的，我们没有教会的历史，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很多第一代信徒，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所有外邦的概念在群体当中我们应当怎么跟人家互动，会很自然的带到教会的里面的。 那带到教会里面，那保罗说外邦的这个驱动是怎么样呢？他说呢，随时被牵引受迷惑。我们在外邦的背景当中，是每一件事情跟人家的互动是被牵引，被罪牵引，受世界的迷惑，去服侍的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就是你是做的不是服侍神，你是服侍外邦的或者是偶像或者是假神，这是你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来到教会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把这个过去的背景拿到教会里面来翻转。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外邦人很多时候就说我在社会上我很有成就，我到教会也要有成就，我在社会上是能人，我在教会也要成为能人，我在社会上被人家推崇，我在教会也要被人家推崇。那这一个概念，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没有把它真正谦卑下来，那是大麻烦。那样的人会在教会当中，他会活在被骄傲驱动，被世界的罪驱动，最后呢，他要实现他个人的目标，他会成为教会的结党纷争的带领者的，这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件事情在哥林多教会就发生了，很多人结党纷争。那这件事情在外邦教会、华人教会，特别是人才比较多的华人教会，北美洲很容易发生的。那这个是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我们在本质上没有认识清楚，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上没有认识清楚，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当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有一些的见证哈，我记不住名字了，有一位老信徒在多年前在北美洲在美国，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教授，然后到了教会以后呢，他做什么事情呢？扫地，做非常简单的那些的事情。那这是一个对的状态，他刚刚进入教会，他就非常谦卑的来看待自己，原来在社会上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才能，他在教会是从零开始的，那些不带入教会来，他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在零的里面他开始慢慢做，看神让他做什么。那这个是对的状态。那我曾经听过另外一个老信徒说，我在社会上很成功，我在教会里也很成功，那这个话是非常危险的话，这个是在灵性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破绽。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一定不能再回到外邦的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侍奉哑巴偶像，那这个是错的，完全错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进行一个从根基上的彻底的翻转，那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起步才是对的。你本着这个根基和弟兄姊妹的互动建立你的信仰，那个才是健康的。所以我就再次跟大家说，很多人信主信了很多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经验，但是到后来他仍然是教会结党纷争的这么一个推动者。为什么？他没有在生命的根基上改变。那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和外邦教会常见的情况。所以保罗在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把哥林多教会外邦背景的情况把它拉出来，他说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你的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你首先要翻转你原来外邦的这种的背景。然后到第三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然后保罗说，如果你进入到教会，你真的受圣灵的感动是说耶稣是主，你真的是被神感动被神拣选，你开始真正尊耶稣基督为王啊，不是说是可咒诅的，那这样你从根基上转变了，才导出后面你能够有正确的认识，并且按着正确的认识在教会当中有正确的行为。所以前面的三节你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突兀，好像和上下文的连接不是那么很紧密，那三节是根基性的，你在教会当中根基性的一个定位。我原来是外邦的，不信神的，拜偶像的，我现在被神感动，我信神了，我称耶稣为主了。然后呢，你在根基上有个大的转变，我不再受 外邦的牵引，受罪的牵引，受迷惑。然后呢，我开始认识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为。那后面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讲到个人的属灵恩赐的问题。那什么叫做个人的属灵恩赐的问题呢？这个里面讲到个人的属灵恩赐的问题了哈。我们个人都有我们叫做恩赐，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他常用一个词叫做恩赐。恩赐是指什么呢？是指呢我们有才能。我们在北美洲呢，很多家长送孩子去读书呢，他们会有一个比较熟悉的词叫做 gift class， 就说这个班呢是特别有恩赐的一些的孩子。那如果把它翻译成中国的这个词呢，叫做天赋啊，他比较有这方面的天赋，有这方面的才能，然后把这些孩子聚在一起呢，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班。所以在整个北美洲的这个概念的当中，因为他受基督教的影响上千年，他们呢会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所有个人的才能都叫做 gift， 叫做礼物，叫做恩赐，都是上帝给的。这个概念啊，都是上帝给的。那这个概念和中国人的概念，你看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才能叫做天分，然后这个天分我们绝对不会把它归到天上，这个天分是我的，我有才能，我有聪明，我有能力，我有学识，我有各方面，这是我的。所以呢，这些我的东西要成为我个人的成功的一个资本，因为我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要得到这些。和真正从基督信仰来的，这是 gift， 这是神给的。那如果神给我这么多，给我聪明，给我才能，给我学识啊，给我各样的能力，那神要我应当怎么用？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区别？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一个是神给我的恩赐，我应当怎么按着神的心意来用？一个是我有这个才能，我应当怎么样发挥我的才能？大家看到这个区别没有？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血气的。那作为一个所有信主的人，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都带着恩赐。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不和他，我不和他讲这个事情，他不会认这个事情，那就是我的了啊。我们信主，我们首先前面第三节说，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就应当知道呢，这些我们所有的才能都是神给的。然后呢，神给我的才能我应当怎么用？我应当问谁呢？问给我才能的这位主人，而不是我觉得应当怎么用就怎么用，我要达到我个人的目的，那这就不叫做恩赐了。所以这一个点是我们华人教会特别特别要留意的。恩赐从神来的，那我应当怎么用这件恩赐？好，从四到十一节这里有了。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恩赐有不一样啊，大家的才能不一样，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同恩赐的。然后呢，圣灵却是一位。那为什么他讲到圣灵呢？因为所有的恩赐都要受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使用在圣灵的心意上。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这个执事呢，是讲到不同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叫 service， 叫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侍奉的这样的一个岗位，那不一样。但是呢，这些所有的都是有一位主，都是服侍这位主。换句话说，在教会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绝对的权柄，没有。在教会里面绝对的权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教会当中绝对的权柄，他是唯一的主。我们所有做任何的岗位的，包括我做牧师的，我都是这位主的仆人。他给我恩赐，然后呢，圣灵感动，他感动我怎么用，我呢，服侍的对象，负责任的对象是这位主。我是这样子在他的面前来定位我自己。那如果这样定位呢，这个恩赐呢，这个定位就准确。 然后第六节，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那不同的用处不一样的，在教会的里面啊，你有做司事的啊，有做 IT 的啊，有做各样的这个服事岗位领师的啊，有做讲道的啊，小组的，不同的。但是呢，神却是一位，神是教会的真正的主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他是唯一的家长。后面半句，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那这个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恩赐的使用呢，不是混乱的，是有上帝他的旨意，完美的计划在众人当中运行。那这一个运筹帷幄者是上帝，不是人。这个在教会当中的定位非常重要。如果我作为牧师，我觉得我在教会当中，我应当是那个运筹帷幄者，我掌握教会的大局，我掌握教会的局面，教会怎么运作是在我的各个掌控的下面。如果我这样认为，我搞错了，我取代了神的位置。在教会的当中运行一切的是神，神是真正教会的全人的掌管者，运筹帷幄是他。那这一个定位有了，恩赐我们的使用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根基和正确的一个使用。好，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那这个里面呢，他特别讲到呢，圣灵对我们个人恩赐的使用是叫我们得益处。是什么益处呢？一定是属灵生命的益处。圣灵叫做重生人的灵，他叫我们得到圣灵的重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圣灵叫我们得的益处。换句话说，圣灵使用我们不是要我们得着我们肉体想要的功利，肉体想要的名声，不是。圣灵让每一位在教会的当中都得着呢那个属灵的益处，是指你的生命被圣灵重生的这个益处。好，第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哈，那前面呢这个赐他信心这一个呢，我稍微讲一下。那大家都有信心，为什么圣灵赐他信心？这有信心大小的问题。我们信心有大小的问题，那信心大小问题有两个方面我们要看的。一个呢，那个单纯的信心就有大有小，另外一个呢是被建立的信心有大有小，这两个有不同。什么叫做单纯的信心有大有小呢？耶稣在百夫长那一个事情的当中告诉大家，他的信心是大的。那百夫长的这一个信心呢，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因为他没有属灵建造的过程。但是呢，当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好像使徒彼得，好像使徒保罗，他们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为主殉道，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信心。那这两个呢都是圣灵赐的， OK。 所以呢，信心呢本质是一样，但是有大有小。那这里面是讲到信心的大小的问题，连信心大小都是圣灵赐的。好，第十节，又教一人能行异能，又教一人能做先知，又教一人能辨别诸灵，又教一人能说方言，又教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请大家特别留意这句话，叫做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在上个世纪灵恩派，他们说他要祷告求恩赐，那恩赐是祷告求来的吗？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特别要讲到什么呢？叫做是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恩赐的真正的赐给者、掌管者是圣灵，是按着他的意思，不是我们求来的。求圣灵给我大的信心，让我能够移山，求圣灵给我恩赐，让我让这个人病好就好了啊，我可以到医院的啊这个 ICU 的里面，所有人都起来回家，可以这样求吗？不是这样子啊。那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特别讲到所有的权柄在神、在圣灵、在基督的里面。那这样子我们认识到以后，我们对个人神给我们恩赐的使用，和包括将来神可能还加给我们恩赐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有了正确的定位以后，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真正尊神为大，尊基督为主，真正顺从圣灵。我们从外邦当中所带来的己意、个人的野心、个人所有的欲望，在这个里面都被更正了。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跟随神的跟随者，叫做耶稣的门徒。那这个定位准了，我们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事情都会健康，弟兄姐妹彼此的互动都会健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给教会当中的定位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特别特别要留意的。那这个留意准确，我们的信仰就是健康。好，那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那这一段呢是比较长，用这个很长的一段经文呢，保罗在讲什么呢？他讲彼此的关系的问题。那这里面有太多的经文呢，我就不想都读了哈，因为经文比较多。那这个核心的这个经文的教导是说什么呢？教会是一个身体，弟兄姐妹彼此为肢体。这个概念呢，我们需要呢，这样子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从基督的教会、普世教会来说是一个。那普世教会呢，都是一个身体，都属基督的。然后呢，所有的人在这个普世教会的里面呢，彼此为肢体，这是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是讲到独立的教会，比如说西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彼此为肢体。那这个原则呢是一样的，结构上。那有了这个比喻呢，它在里面导向呢，有些的问题呢我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说呢，他前面讲到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在说什么呢？不管你原来的背景是怎么样，不管你社会背景是怎么样，你只要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大家就是彼此为肢体的。换句话说，在教会的当中，不以社会的地位来定每一位信徒。如果在教会的里面，你按照他社会的地位来定位，你那个定位是错的。他在社会上是为主的，在教会里面他也要做头，在社会里面为奴的，在教会里面他就要做服侍你的，这是错的，不对，是吧？不管你外面的背景是什么，你到教会里面你就是个信徒。不管大家的背景有多大的差别，在教会的里面你彼此就是弟兄姐妹，就是肢体，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分门别类。所以保罗用身体这一个来做比喻呢，是很形象。那圣经也这样子来比喻的，我用身体很形象，你不会把自己身体分门别类。然后呢，第二个呢，你不能彼此轻看。那你用身体呢，你就非常容易知道了啊，不能轻看的，对不对？你不能手轻看脚，脚轻看手，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就不多讲了。那还有一个呢，功能的问题，因为呢大家功能不一样，所以呢彼此需要啊，这个呢也比较容易理解。那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呢，可能我们容易忽略的，这一点很重要的是在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他说什么呢？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那这一节呢，我们容易忽略。这一节忽略呢，要对照什么呢？在社会呢，叫做精英主义，叫做种族主义。二战的时候，德国人说他们是优秀的种族，所以呢，其他的种族都灭掉。在亚洲的日本，他们是优秀的种族，所以呢，其他种族他全部要管理。那这个是世人从我们罪的本性当中所产生的一种的对别人的轻看。那在教会的里面刚好反过来，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呢有的时候本能的会说，哎呀，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没什么作用，有他没他没关系。甚至呢，有的信徒比较软弱，在教会的里面呢，他会做一些不太对的事情，那这样的人又不能做什么事情，在教会里面又产生破坏，我们把它清除出去，这个都是错的，这个都是错的。那既然在教会里面彼此为肢体，那一个软弱的反而是更不可少的。这个更不可少从反面上来光照你到底是不是教会。如果教会你轻看那些软弱的，你轻看那些好像没用的，甚至你要把给教会带来一些麻烦的，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把它赶出去，这个就不是教会，这是社会。那在整个的西方的社会呢，他们对残疾人的这一个特别的保护呢，是本着原来基督信仰对他们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这个地方国家呢，他们对残疾人是轻看的，这个是错的，这是来自于世人的罪。那教会里面一定不是这样，一定是看重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他说更不可少。那如果教会少了这个，你就不称其为教会。因为呢，这个更不能少呢，从几个层面来看，教会呢本身这个软弱的人进来在教会的里面，就彰显教会是教会。另外呢，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起初阶段我们从灵性上也都是软弱的，我们从婴孩开始，不是来到教会我长大成人了，那从灵性上，从信心上，我们从婴孩开始也会软弱。那个软弱你一定要包容它，它不可少，如果它少了，这个教会就死了。所以活的教会不断的有出信的，有软弱的，然后在教会里面得塑造，大家爱他，他得刚强，得成长，变成刚强，这是一个教会的正常的肢体的互动和一个健康的产生生命的地方。所以在教会的当中，那是不可少的，这个是保罗这段的教导，我们容易忽略的。 OK， 然后呢，23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那这个是用比喻，你不但不能轻看它，而且呢你还要呵护它，让它变得很美。那并不是搞一个假象哈，但是呢他用比喻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对教会软弱的肢体你要额外的去爱它，呵护它。因为呢他本身自己可能也带着这种的自卑进入到教会，他一比较一看，哎呀，你们这些都是，比如像我们加拿大一来，这都是读书人，都是学霸，我们没读过什么书，哎，来到这边觉得好像很不舒服啊，会被轻看呢。他自己本身就带着这样一个可能自卑的心。那在这个时候呢，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什么意思呢？大家越发爱他，越发包容他，接纳他。他看到这个教会完全没有轻看我，那这样呢，他在教会里面就可以健康的成长。那这件事情我在厦门家庭教会呢，我看到一个见证的，我去那边家庭教会多年前了，那看到一个分享，一个弟兄分享的非常好的。后来呢，我听他们说呢，这个弟兄他是要饭的，他带着太太带一个孩子在街上要饭，然后呢他是一个有心脏病的，在街上要饭，躺在街上就快死掉了。后来被教会的这个弟兄看到以后呢，叫钱凯兄，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那钱凯兄呢， 就把他带到教会，然后呢弟兄姐妹就奉献钱给他送到医院，把他的那个心脏病呢给他手术治好，全家就进到教会。那钱凯兄呢，他是原来有美国的一个宣教士在国内开那个工厂，骗了钱凯兄，他们专门就是为了帮助这些穷苦的。那他也有生意在主要帮助穷苦，然后到了工厂给他一个工作，他就有正常的生活，在教会的里面都在见证啊，那个见证很感动的，非常感动。这是教会，这是真正的教会，他是在街上要饭的，现在在教会里面成为我们主内的弟兄。他和这个公司的老板和所谓社会的那些的有成就的在一起，都是主内的弟兄。所以这个是对的教会，那些不体面的你越发给他加上体面，显出来你真的是教会，你不是社会、okay? 然后24节，我们俊美的身体自然用不到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那这么一个做法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打破教会所有的可能分门别类的可能。当一个教会已经真正完全从心里面接纳一个看似最卑微的，在社会上最被人家看不起的，然后来到教会的里面和众弟兄姊妹是一样的时候，那其他的所谓的差别在这当中就完全的被解决了，就不会有分门别类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那个越发软弱的在教会里面是越不可少的，见证福音，见证教会，使教会有健康的结构，有健康的彼此肢体的关系。这个是教会，属神的教会应当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构，彼此的互动。那在这样结构的当中，就把世俗所有的外邦的那种的分门别类，高人、能人、有才能，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把它解决，大家彼此的互动就都健康。 OK， 好，那26节比较容易理解，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那以身体的角度是的啊，如果你打这个羽毛球你得了冠军，你不是心里就不高兴，不是的啊，你用手的话你这个其他都高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就不需要多讲，大家比较容易理解。那任何一个信徒在主的里面得荣耀，他得痛苦，我们都是在同感一灵的，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位弟兄啊，他这个复活节进到医院，医生判死刑，感恩节回到家里面一起来感恩，他当时的那一个痛苦我们和他一起痛苦，他现在的荣耀我们和他一起快乐。那这是健康的教会，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到下面27节一直到31节啊，到30节比较准确的哈。那这个里面呢，他强调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呢，就叫做教会的结构，教会的治理结构。那在这里面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23章，你们都是弟兄，那我们呢只有一位主，是天上的主，只有一位拉比，是基督，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父，你们都是弟兄，这个教导是对的，是绝对的。然后呢彼得前书他又说呢，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你们这个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有的心都是一样的。那这两个教导是不是意味着在教会里面就没有职分的差别，就没有教会治理的结构吗？不是的，那个是指我们生命在神面前是一样的，但是在神所设立的教会的里面仍然有职分上的不同，是为了彼此服侍，实现神在教会当中的治理。那不意味着人在教会有权柄，是神在教会设立了权柄，是施行神的权柄。那神的权柄是需要吗？是需要的， 我们回头看旧约，看以色列人，看以色列国，神在以色列国设立权柄，他有结构的，他有祭司，有立位人，有宗派，有国王，他有结构的。那如果人不在神所设立的结构的里面，他的信仰是错的。首先强调一点，人都是一样。第二，那个结构是神所设立的，是神要设立的，不是人的权柄的。人在这个结构的当中被神设立，神可以随时设立，随时不设立他。但神的权柄，他的结构的这个设立是神所设的，是绝对的，在地上的教会是必须要有的。如果一个地上的教会没有神所设立的这种权柄，这个教会一定是混乱，哥林多教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27节他开始进入这个非常重要一个主题，教会的结构，是吧？你一个信徒，你到底在教会当中有没有正确的互动，个人的恩赐的问题，彼此相爱的问题，接纳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教会的结构和权柄的问题，你是否能够顺服。这三个都很重要，个人恩赐的使用，彼此关系的完全的接纳，第三个对神所设立的教会的权柄的顺服，你有没有？那在这里面呢，28节27节说，你们在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体，先说各自是做肢体的，基督的身子是 绝对的。然后呢，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也可以说在基督身体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看到次序没有？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七次，再次，然后到29节岂都是吗？那这个结构讲得非常清楚的，他特别讲到一二三。那一和二使徒和先知呢，为什么放在前面呢？那这个呢，在以弗所书也讲过，神把教会呢设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为房角石，以弗所书有这样说过。那使徒先知是指什么呢？神亲自启示的圣经真理，和透过使徒和先知亲自对教会结构的设立，透过保罗，保罗现在的这个教导就是神透过使徒告诉我们教会正确的结构是什么。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设立了，设立了以后呢，我们就按照神所设立的呢，在这个当中才是对的。然后在这个当中你看，第三是教师，教师是什么？是教导已经启示的圣经真理。教师是谁？教师就是教会的牧师，现在叫做牧师，也叫做牧者。那上帝把牧师，把牧者设为教会的带领者，是在圣经真理的下面，但是也在教会权柄的这个带领的这个角色，也叫做做全权的监督。那在这个结构当中，我说作为一个信徒，不管你是谁，你不能够顺服，甚至是你去抵挡教会牧者的带领，你已经在属灵上你已经是失败的。我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已经是失败的。你应当有正确的一个结构来做你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违背上帝所设立的教会的权柄，你来做你要做的事情，你已经在违背神，违背圣经，你已经在抵挡神了。那特别讲得很清楚的，第三是教师，七次是行异能的，大家看哈，再次是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大家看到没有？治理事的放在第几个？一使徒，二先知，第三教师，第四是异能，第五是恩赐医病，第六是帮助人，第七是治理事的。但是在外邦的里面，治理事的是排在第一的，我管事儿的，这事我说了算，不对的啊！大家要看清楚啊，教会正确的结构到底是什么？一定要从外邦的背景当中把它转过来。然后第29节28节他特别再次说，我看啊，29节，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就特别说什么，不是大家都一样的， 不是我们都是弟兄，都是祭司，所以谁都不听谁的，大家都是都说了算。不是的啊，不是啊，他说岂都是吗？前面一个正面告诉你是这样子次序，后面一个再反面告诉你不都是这样。那这个结构你必须要按着圣经的，否则你的信仰一定是走错的。OK？然后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又讲到那方言呢，在十四章的里面我会重点的讲方言，那在这里面呢我就不多讲了。然后在这个结构的当中把它设立下来。我看今天呢我十三章我讲不完了，我在下一课哈，我把这个课呢延一课，下一课呢我讲十三章，把十四章呢我再移到下一次啊，因为现在已经8:45了，还有15分钟，我十二章花的时间比较多，十三章呢我就把它移到下一课。今天呢还是仍然两课两个小时，但是呢今天只讲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移到下一次哈啊，请弟兄姐妹原谅。那因为这个内容很重要，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两章的内容都非常重要。那如果时间延续到现在呢，我就把它分成两课啊。下一课我们讲十三章。那在十二章的这个里面呢，我回头就可以再多讲一点点。那等一下我们思考题也过十二章的思考题哈。在十二章的这个里面，有关教会结构的问题，是当下华人教会所遇到的非常大的挑战之一。我们很多华人呢很追求个人灵命的成长，这是对的，这是好的，首先说这是好的，但是我们在教会的结构的上面我们很忽略，我们不在乎，我们甚至很难按着圣经来做，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呢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和教会的正确结构密切相关，如果在教会的结构上是错的，你的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呢你做每一个肢体都是在身体当中，在互动的当中才能够建立起来的。我再次说，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人你跑到深山老林你修炼了几年出来以后你就成为绝世高人，没有这个事情的。它一定是个体性和在教会当中身体当中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你才会有健康属灵生命的成长。在华人教会在教会治理的方面有非常大的问题，哥林多现象在华人教会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特别的普遍，没有教会权柄的概念，不服教会的权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结党纷争在华人教会非常的多，很多教会所谓的职堂是结党纷争的结果，那是值得羞耻的事情。还有很多人说华人教会虽然结党纷争，你看职了很多堂出来，这是好的，我跟大家说这是不好的，那是值得羞耻的事情。哪有透过结党纷争分裂教会职堂的，没有这样的事情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不服的，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是错的。华人教会有两个问题，一个教会里面大家各自发挥个人的才能结党纷争，另外一个问题操控式的，那这两个都是错的。那个操控式的就回到罗马天主教，甚至到一个邪教异端的那个方向，邪教异端是用操控的，做教会带领的把所有人全部控制住，不可乱说乱动，全部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就有问题，这个是错的。那也不是像哥林多教会谁也不听，大家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我要干嘛就干嘛，这个也是错的。对的在哪里？对的在圣经的里面，回到圣经，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晰的有关教会的结构和治理写在圣经的里面， 我们需要好好回到圣经。为什么叫做唯独圣经呢？如果不是唯独圣经，我们整个的信仰就会乱掉，所有外邦的背景随时被牵引受迷惑，最后你服侍的不是这位神，是偶像。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那还有十分钟呢，我把这个十二章的思考题和天空题过一下，那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就进入十三章。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思考题，人如何得到属灵的恩赐？属灵恩赐是否属于少数人的特权？不是的哈，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来到加拿大非常好哈，我们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原来基督背景影响下，对我们有帮助的，他们叫做 gift， 就是给的东西啊，是礼物的。我们所有的个人的才能都是恩赐，只不过没有信主的人他不认为是恩赐，最多他说叫天赋，那天赋也不是他自己的，也是老天给他的，但是呢他完全是属于自己的。那在信主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主以前所有的都是恩赐，因为我们被神造的，我们所有的聪明才能包括我们的容貌都是上帝给的，我们的体育比较好，我们的歌唱的比较好，所有的都是神给的，没有一样，因为他是造物主的。那神给所有人恩赐，所有恩赐都是从神来，但恩赐有不同，但是呢在神给的恩赐的这个信徒的当中没有高低贵贱，这些恩赐彼此配搭，都完成神那个美善的工作，到天国永生的里面这些都结束了。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真正的他的美意。那这个是我们对恩赐的正确的认识， OK， 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当然有些恩赐比较特别啊，比如说我们华人信徒经常唱小敏的歌，那小敏呢没有读过书啊，初中生嘛，没有学过音乐，但是他呢就可以写出很多诗歌，很多专业的人都写不出来，因为呢圣灵给他特别的恩赐，有的有特别恩赐，有的，但是呢并不是要特别的恩赐才叫恩赐，所有人都有，那也有特别的。那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原来的恩赐是真正我们有了正确的认识，也叫做被圣化。然后呢你信主以后呢，可能神会加给我们更多的恩赐，加给我们更多的才能，会的啊。那这是神加的，那这些是我们在恩赐正确的认识，那这个认识以后我们才会正确的使用， OK。 第二，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不同的恩赐，得到多的人是否被神偏爱呢？他得了那么多恩赐，神偏爱他。我跟大家说哈，神不偏待人。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耶稣说什么呢？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托谁多就向谁多取。你得着神的恩赐多吗？你要向神回应的更多。你有五千两吗？你就要做五千两的工。这个是神在恩赐上的给予和神的平衡。我们得到恩赐越多，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越大。后来西方把它翻译成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变成一个世俗的一个说法。我跟大家说，这是从基督信仰的根基来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为什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小，我能力大我做官了，我什么都不负责，我坐在那边翘脚啊，吃喝玩乐你底下给我干活，没责任，责任全是你的，功劳全是我的，这是世俗。那为什么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呢？这是从你那个能力从哪里来，并且向谁负责。当我们这个能力从神来，恩赐从神来，我要向神负责的时候，我的责任就越大，这是对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别人恩赐比较大你就觉得神对我不公平，不是的，神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然后在这里面我特别要讲到，当神给你恩赐比较大的时候，让你有更多的聪明，更多的才能，更多的学识的时候，你要慎用神给你的恩赐。 如果你用这个恩赐在世上去追求世界的成功，如果你用这个恩赐在教会的里面高举自己，你走错路了，因为你没有向神负责。 OK， 没有偏爱，只有责任。第三，教会需要关照那些灵命软弱的信徒，是否对灵命好的信徒不公平？不是的哈，圣经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有机会能够帮助信心软弱的，我们就得着基督生命的那个恩典的品性，愿意施恩给别人。当我们能够给别人恩典的时候，那个是神用我们发出恩典，我们先得着神的恩典，你是先得着的，你的生命在基督的里面是先得着的，然后你用得着的基督的生命去恩待别人，你是蒙恩的人。那那个接受你的帮助的信心软弱的，他也是蒙恩的，因为神透过你把基督的恩典传递给他，他在主的里面蒙恩，他的信心也会成长，也会变得刚强，有一天他也可以同样的传递基督的恩典给别人。这个是一个健康的结构，一个美的结构，在教会里面的关系，这个是对的。所以信心大的帮助信心小的，你有恩赐才能，你多多的帮助别人，这些都是在神面前你是蒙恩的，你没有损失，你只有在神面前更多的蒙恩。这个账是这样算的，和世界的算法不一样。第四，圣经为何强调神设立教会的次序？首先恩赐是使徒、先知和教师。真理在教会当中必须是占真正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什么？使徒和先知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的根基。圣灵是绝对的，没有人可以改变，没有人可以影响圣灵的工作，但是在教会教导真理这个方面，我们面对极大的挑战。在整个信仰道路的当中，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扭曲真理，他们就误导了神的教会，就误导了信徒。所以在教会的当中，使徒先知是指启示的真理，教师教导真理，这是教会非常核心的一个职分。如果教导真理、持守真理，在教会不再成为主导，这个教会一定会出问题，是吧？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强调第一、第二、第三，后面是其次，前面放得非常清楚的。OK， 这一点好。天空体第一个，圣灵给人有不同的恩赐，圣灵给人有不同的托付。恩赐不一样，托付不一样。第二，照顾软弱的信徒是属灵的责任，照顾软弱的信徒是属灵的长进，你既有责任也有长进，你是蒙恩的。第三，教导恩赐是建立教会的根基，其他恩赐是建立教会的配搭，都需要的啊。如果没有其他恩赐的配搭，没办法教导。就好像我今天教主日学，这么多弟兄来配搭，好像我们教会可以正常的主日崇拜，正常的教圣经、讲主日学，大家的配搭。如果教会一团糟，乱七八糟打成一团，讲台上也没办法站在这边，下面一直吵，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能够安静的在神面前讲听，这个是各位弟兄姊妹肢体配搭的结果。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蒙纪念，每个人都是需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些真理的认识哈。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话里面有太多重要的需要讲的啊，特别是有关教会，在我们华人背景当中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缺乏。求主用你的真理来开启，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能有正确的健康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你那里面得着你在教会当中要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